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据最新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对外贸易逆差创下自2012年以来的新高，当中对中国的逆差占在将近一半。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说尽快就川普旅行限令作出裁决。富有争议性的美国教育部长宣誓就任。中国乌坎村的村民在联合国焚烧中共党旗。美国十几名顶级中国问题专家星期二呼吁川普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说放弃一中政策太过危险。
After this, after 2008, China became more assertive in Asia, especially its fixation.
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说，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在经济上亦越来越重商主义，而在中国国内政策上亦越来越压制，他们认为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川普政府最为敏感的贸易逆差创至2012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对中国的逆差占了将近一半。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公布的2016年度贸易通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达到3470亿美元，在全部502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当中占了 47%。 数据显示，强势美元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去年美元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汇率上涨了 4.4%。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是一直抨击中国等国家操纵汇率，声称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不遵守贸易规则。虽然到目前为止川普并未有将中国列为是货币操纵国，但是专家都表示这个并不排除在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在对美国贸易逆差当中，是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日本和德国，第四位是墨西哥。在旧金山的美国一家上诉法院表示，将会尽快就一位联邦法官暂停执行川普总统上个月发出的旅行限令的决定是否具有法律基础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律师和代表华盛顿州以及是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律师用电话向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陈述理由。
How many federal offenses have we had been committed by people who came in with visas from these countries?
Yes, Your Honor. These proceedings have been moving quite fast, and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弗伦杰说，川普总统的政令完全是在国会以及是司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里面行事，他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筛查那些想拿到签证来到美国的人。弗伦杰指出，国会和奥巴马行政当局确定那七个国家包括索马里、苏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有恐怖主义风险或者是庇护恐怖分子，值得当局关注。他还补充说，在美国被逮捕的一些索马里人和青年党恐怖分子是有联系。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了教育部长德沃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美国参议院星期二在彭斯投下了打破平衡的一票之后，批准了川普总统的教育部长人选。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的时候是需要副总统投出最后的一票。德沃斯星期二晚上宣誓的时候表示，他将会支持和捍卫美国对抗所有的敌人，无论是来自国外还是国内。他还在官方的演辞当中说，他将会保证好好地、忠实地是履行他的职责。在纽约获政治庇护的乌坎村委 壮烈王星期二在联合国前系焚烧一面象征性的中共党旗，抗议中共当局对乌坎村民从去年开始持续到现时的又一波镇压行动。星期二的下午，壮烈王和纽约的一些民运组织的成员在联合国前的小广场上举行抗议活动，他们首先降下了一面象征性的中共党旗，然后将它焚烧，而这面党旗的下面是挂着有象征腐败的鱼肉图片。壮烈王话2011年乌坎村民为了维护土地集体上访遭到镇压，2016年6月到9月举行的抗议游行期间再次是被镇压。壮烈王表示，乌坎村现时驻扎了很多以工作组为名的国保人员，监控村民的一举一动，限制村民的言论自由，防止村民聚集在一起。中国的网络监管部门表示，中国已是成立的一个审查网络产品亦是服务新的委员会，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在去年11月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网络安全法，以应对北京所讲的黑客入侵以及是恐怖主义等日益严峻的威胁。但是这项的法律亦都引起了外国企业以及是人权组织的担忧。海外的批评人士认为，网络安全法含有安全审查、将数据储存在中国本土等有争议的要求，令到外国科技企业是面临着被挤出中国市场的威胁。目前仲是不清楚这项新的机构将会在几时成立，而意义当中的草案正在征求社会的意见，一直是到3月4号，而最终通过的法律往往是会与草案有点不同。一名负责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项目的官员表示，即使是中国在技术上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是零容忍，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仍然存在。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在罗马的一个会议上对记者说，这个是零容忍，但是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他是确信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王杰夫发表上述评论的同时，正在受邀请出席梵蒂冈的一个有关反对器官贩卖的峰会，但是人权活动人士以及是医学伦理专家强烈反对他参加会议。活动人士说，中国的器官移植项目仍然是依赖死囚器官，梵蒂冈如果是给予王杰夫一个平台，是为他们器官移植项目增添合法色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份美国报告说，川普政府应该维持一中政策，并且欢迎蔡英文维持台海现状的承诺。我们会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建议恢复在台湾的驻军受到美国学者反对。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说争取民间提名选特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选举有新的进展，可能会出现一名民主派的候选人。外号长毛的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星期三宣布参与2017特首民投民间提名。未来两个星期呢，是希望争取到接近38000个公民提名，他才会正式参与特首选举。梁国雄说，今次是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实践公民提名的理念。他又表示，过去三届特首选举，民主派从未考虑投票支持建制派，今届亦应该避免。但多名民主派的选委就说，尊重梁国雄的决定，不过目前还未决定提名意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多个香港民间团体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继去年9月立法会选举的时候推出雷动计划之后，最近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2017特首选举民间投票，为期两星期的民间提名期，星期二即是2月7号开始至到2月22号结束。报名人士在提名期里面取得 1% 的登记选民提名，即是大约38000个公民提名，就可以成为2017特首民间投票候选人。 外号长毛的激进民主派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星期三和人民力量陈志全和三名自决派议员朱海迪、罗冠聪、刘小丽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参与2017特首民投的民间提名，未来两个星期争取到接近38,000个公民提名，才会正式参与特首选举。梁国雄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过去对特首选举有三不立场，即是不投票、不提名、不参选。今次的转变是非常之大，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过去三届特首选举民主派从未考虑投票支持建制派，今届亦都应该避免。梁国雄认为民主派不应该投票给目前四名热门的特首参选人，包括两名前司长曾俊华、林郑月娥和退休法官胡国兴和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原因是我基本上界定他们是不能够代表到民主派立场，那我出来就是希望立竿见影，大家有得拣。
梁国雄表示，过去民主派都有派人参选特首去表现竞争力，今届放弃这个策略，他出来参选就是要阻止民主派改变过去的策略。梁国雄仲话，如果民主派选委提名建制派参选人，可能要为将来当选的特首推行的政策背书，例如可能影响香港言论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梁国雄表示，今次参与民间提名是延续雨伞运动精神，实践公民提名的理念，争取真普选。他坦言起步太迟，胜算不大，因为未来两星期要在网络提名的机制下，平均每日争取到3,500个公民提名，并不容易。不过梁国雄表示，今届是民主派首次有人透过公民提名参选特首，可以说是创举。
为什么你现在看落似乎是没有机会赢你都做呢？这个就是我的心愿来的嘛，但开风气不为师嘛，为制度做嘛。我今日输了，隔五年之后可能朱凱迪赢了喎，因为即系佢有机会选的时候就赢了。我再讲一次，我不是争我个人的荣誉，坐喺度五位都不是争个人的荣誉，我哋系争一个制度的改革。
梁国雄表示，他未必是民主派出选的最佳人选，他曾经找朱海迪，不过朱海迪今年只有39岁，不符合参选特首必须年满40岁。他都曾经找公民党前主席余若薇，不过余若薇回应不想选。梁国雄强调，他的参选不是搅局，如果民间提名期里面不能够争取到接近38,000个公民提名，他不会参选特首。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在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人民力量都不参与小圈子选举，包括立法会功能组别和特首选委会选举。今次因为梁国雄提出透过公民提名运动，利用公民提名挑战特首小圈子选举，情况和过往的小圈子选举不同。陈志全表示，过去有民主派参选的特首选举仍然是小圈子选举，因为民主派是自己决定派哪个人参选，然后由民主派选委提名。
但今次长毛不是问我们拿票，我们是支持长毛去争取公民提名，37,000多个公民提名。如果当有一个有意参选的人揸住37,000幾個公民提名翻嚟，而打出反831、反23條、反官商鄉勾結、反 JR、爭取全民退步，我睇唔到點解我哋唔會去支持佢。
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取得80,000多票，成为地区直选票王的朱海迪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的團隊會全力協助梁國雄爭取公民提名，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互聯網和全香港各區擺街站和市民對話。朱凱迪表示，爭取公民提名的關鍵就是面對公民，為香港民主運動前進找到動力。朱凱迪還說，目前輿論對特首選舉有二元討論，一面是理想，一面是現實，他們會被歸類為理想，不過朱凱迪認為他們的想法是理想地務實。他回應記者提問，如果他們得不到38,000個公民提名，會不會成為一個口實，公民提名是不受香港人支持？
我想說，現在民主派如果沒有人去選，那個狀況就是我們連23條我們都已經被人拿到口實了，是不是？跟住我哋嗰啲 DQ 立法會議員，其實都俾人攞口實嘅喎，因為你成件事係冇人走去反對23條立法啊嘛，冇人走去反對 DQ 立法會議員啊嘛，冇人走去堅持反對831同埋公民提名啊嘛，所以我哋係為到香港民主運動，我哋繼續能夠向前去行而作呢個決定，呢、這個決定係一個好務實嘅決定嚟。
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表示，認同今屆特首選舉的競選階段要有同目前4名熱門參選人與別不同的聲音，堅持雨傘運動的根本原則，希望在未來2個月傳媒的焦點當中突顯4名熱門參選人可能故意迴避的議題，包括政府的政治打壓。羅冠聰還說，特首小圈子選舉的本質就是北京和建制派可以操控整個選舉，而民主派的內部分歧在於投票支持 less evil， 即是小惡的 less 是不是正數。他強調，民主派選委在提名和投票選特首可能有不同的策略思考，但是所投的每一票都是有代價。
你投了這一票，那個你要付的代價或者你要付的壞處，包括是要為他未來的開政背書，包括你是將你的政治誠信是托付在他身上的，這個是負數。那如果大家覺得兩個加上正數，那有些選委就覺得策略投給莊真，如果大家覺得兩個加上負數，那就覺得應該要堅持支持一個民主派的候選人。
我都有
負責統籌民主派選委民主300+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表示，尊重梁國雄的決定，但是梁國雄的決定不會影響民主300+營造有競爭性和反操控的特首選舉的目標。郭榮亨還說，民意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民主派選委會全盤考慮各方市民的意見，目前未有決定提名意向。立法會民主派最大黨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回應梁國雄的決定表示，民主黨在今屆特首選舉會小心運用手上的提名權和選舉權，會通過和參選人見面，了解各參選人在今次選戰當中的角色和功能，起到什麼作用，才作綜合考慮，現階段尊重每一個有志參選的參選人。針對梁國雄表示，民主派選委不應該提名目前4名熱門特首參選人，因為他們沒有明確反對831框架和基本法23條立法。胡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目前還未約見所有參選人，在見面的時候會進一步了解參選人的立場。他強調是一個綜合考慮，提名和投票會分開處理。
今次我們作為選委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是要為香港選出一個是對香港的社會，是起碼在我們的判斷裡面是會令到個社會的問題是有解決的可能性。咁我諗我只能咁講啦，所以係綜合考慮咯。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對傳媒表示，最近有民調顯示60%民主派受訪者支持曾俊華，如果梁國雄取得37,000+公民提名，希望獲得民主派提名。陶謹申表示，將會係困難嘅抉擇，佢強調民主黨會審慎處理。 陶谨申表示，梁国雄以往一向反对小圈子选举，对他今次的决定感到诧异。陶谨申仲话，虽然特首梁振英唔连任，但系好多香港人都担心梁振英路线会延续。他认为梁国雄应该考虑参选会唔会变相帮助梁振英路线延续。
今次嘅选举咧，佢嘅个复杂性咧，你睇到啦吓，即系个阴点嘅成分咁高。咁我谂咧，就如果真系万一啊，系真系我哋。任何人啊，譬如包括梁議員的參選，是能夠幫助到梁振英的 2.0 是被陰點到繼續折磨香港人五年甚至十年的，那我想呢，就梁議員他亦都要考慮，我們亦都要考慮。
為期兩星期的官方特首選舉提名期將會在下星期2月14日展開。特首参选人曾俊华回应梁国雄争取公民提名参选特首表示，相信香港社会各方都欢迎有多一人参选。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被分薄提名票，曾俊华表示希望在整个政治光谱都取得提名票，包括民主派和建制派提名票对他来说都很重要，他仍然在努力，希望未来两星期争取到足够提名票。特首参选人胡国兴就表示，梁国雄参选只是政治表态多于任何事，他的取向会令到社会更加撕裂。胡国兴认为梁国雄和他的政纲和愿景有很大分别，不会担心被分薄票源，因为他的愿景和梁国雄提倡的完全不一样，希望选委和选民眼睛雪亮。截至星期三下午2点左右，民间特首提名投票以曾俊华的4700多票排第一，梁国雄以接近1800票排第二，领先第三的胡国兴大约500票。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有关一宗政策的言行引发多方面的争议。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最近更加建议美国恢复在台湾驻军。随着国务卿泰勒森以及其他国安团队成员陆续到位，川普政府怎样去处理一宗政策以及台海两岸的议题是令人关注的。很多学者专家亦纷纷提出他们的建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一月中在《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重新审视一中政策并决定美国要赋予他何种意涵的时候。博尔顿主张美国恢复在台湾驻军并部署军备，他说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台军售、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来抗衡北京的好战，并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对于博尔顿的主张，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上星期五在代表处春节团拜后的媒体访谈中表示，尊重美国朋友的看法，他会遵循美台关系既有架构与美国新政府加强沟通。他说，
当我们有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尊重一些华府一些政策圈内人士对于一些。
高石泰说，当然他们有一些朋友，他们尊重华府一些政策圈内人士对台美中关系的看法，他们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在这个部分他们还是会继续秉持双边关系的架构来同新政府加强沟通，确定大家在这个中间都一样无意外。至于做法是高调或者低调，有时需要智慧与想象力。至于有些人认为川普总统的行事风格难以预料，美台关系中的意外与如果来自美国应该如何应对，高石泰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的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途径完成任务，不能够将任何情况视为当然，亦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用他的话来说，永远不要说永远，达到美台双赢的目标是最终的底线。川普总统就职前与蔡英文总统的通话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对我们来讲，大家都这个定位，那个就是一个 critical， 那个就是两个民主 程序选择。
高石泰说，对于大家来讲就是一次礼貌性的电话，那个是两个民主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彼此祝贺当选，仅此而已。如何解读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秉持这样的初衷，他们处理的是两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关系，怎样在这个管道里面去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共同利益，创造双赢，才是最终的底线。而同时，斯坦福大学护佛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麦子克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投书，指出博尔顿提出的美国加强与台湾形成紧密军事关系的建议是受误导。麦子克说，要抗衡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不能够以威胁要中断北京与台北目前用以维持和平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是非常脆弱的框架来做手段。他说，虽然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在经济与网络政策上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不过川普总统以恢复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为目标的做法才是抗衡中国无尽的聪明做法，这个做法才会使到美中两国都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智囊机构和研究机构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维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同时要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维持台海现状作出的承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7号公布的美国对中国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报告指出，川普政府首先必须要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且宣示支持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政策支柱，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亦都认为，川普新政府应该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维持台海现状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美国的长期立场就是在并无挑衅和威胁以及两岸人民的友好共识之下，美国不会挑战海峡两岸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如何定义两岸长期形势美国不应该采取立场。这份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在美国长期政策的框架之下发展更广泛的美台关系，包括推动防务关系现代化、对台军售、增加高层官员互动、支持台湾参与无需以国家作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提升双方的经贸投资，并且在亚洲和世界安全挑战之中更积极地合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黄高成教授说，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反映了美国多数学界认可的政策，他认为川普总统会遵从美中1979年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信守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政策。
川普他在上任前或许呢他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可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呢他应该知道。
黄高成说，川普在上任之前可能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但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应该知道美中关系其实对美国的利益影响非常之大，全方位的涉及到各方面的议题。他相信好像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这些既有的美国政府的文官亦都会给川普这样的建议。黄高成教授又说，如果美中关系出现恶化，对美国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不会顺利。美国如果要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坚持既有的一中政策，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这些才是维持美中关系持续良性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黄高成又强调，即使川普并不改变一中政策的原则，但是这些亦都不表示他会同以往的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美中关系的摩擦亦都会很大的，其中包括美中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表现。他又预计在川普的一中政策之下，美台的关系会有更多的提升。
川普啊，他作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他也有意拉拢台湾来制衡中国。
黄高成说，川普作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他亦都有意拉拢台湾来制衡中国，所以他想在他的任内美台关系会有更多实质性的发展甚至突破，这些其中包括美台双方官员的接触、美台之间贸易协定的签订，还有美国对台的军售在质和量应该都会有提升。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黄高成教授还表示，如果美台之间提升军事的关系， 中国一定不会接受。虽然中国不能够有效咁样阻止美台关系提升，但系势必会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不利嘅影响，从而反过嚟影响两岸嘅关系，而且中国大陆亦都会对台湾更多施压。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之前曾经对以往历届政府信守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提出质疑，但川普就任之后并没有公开宣示美国的对华政策。王高成教授认为未来的美中台关系主要是取决于川普的对华政策。
如果他能够同时处理好对台跟对中的政策的话，那当然美中台三面的关系就会。
王高成说如果川普能够同时处理好对台和对华政策的话，当然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就能够良性的发展，如果川普和中国的双边关系都没有处理好的话，他相信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可能美台关系会好一点，但是两岸关系一定会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对外贸易差创自2012年以来的新高。美国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到国会作证，说美军应对中俄等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的能力不容乐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被判犯有挪用公款罪。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川普政府最为敏感的贸易逆差创至2012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对中国的逆差是占了将近一半。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公布的2016年度贸易通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在全部502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当中是占了 47%。 数据显示强势美元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去年美元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汇率上涨了 4.4%。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一直抨击中国等国家操纵汇率，声称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不遵守贸易规则。虽然到目前为止川普并没有将是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有专家就表示这个并不排除川普这样做的可能性。在旧金山的美国一家上诉法院表示，将会尽快就一位联邦法官暂停执行川普总统上个月发出的旅行限令的决定是否具有法律基础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律师以及是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律师用电话向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陈述理由。这两个州发起诉讼，要求停止川普的限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弗伦杰表示，川普总统的政令完全是在国会以及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里面是行事。川普是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筛查那些想拿到签证来到美国的人。美国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到国会作证，声称美军应该是对中俄等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的能力不容乐观，并且敦促国会及时提供稳定的军费。美国陆海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副参谋长星期二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他们异口同声都表示经费不足导致了美军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难以同时应对恐怖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对美国的威胁。陆军副参谋长艾伦上将表示，陆军只有三个战斗旅可以随时投入战斗，三分之一的战斗旅是需要30日的时间才能够是齐足够的人力以及是装备和培训。而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就表示，海军航空兵50%以上的飞机由于缺乏维修保养不能够升空作战。而空军副参谋长威尔逊上将则是表示，空军目前短缺1500名飞行员。一些的议员质询在到会作证的美军高官，如果南中国海爆发危机，美军是否有能力应对在该个地区的军事冲突。美国总统川普主张增加军费重建美军。五国大楼预计在下个星期向国会递交2017年度的财政年度的军费追加报告，弥补短期内的军费不足。据国际民权电讯社，俄罗斯法官宣布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犯有挪用公款罪，这个的裁决可能令到阿里克谢是无法角逐明年的总统选举。基洛夫市 呢一名地区法官仍然喺度宣判系判决书嘅传闻，而喺星期三嘅下午宣判，检察官要求判处佢五年嘅缓刑。国际民权电信社引述纳瓦尔尼嘅律师嘅讲话，呢项嘅定罪将会令到佢系冇资格角逐明年嘅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仲未有表示佢是否会寻求继续连任。纳瓦尔尼最初被公众所知系佢揭露俄罗斯国营公司嘅欺诈行为。他领导的2011年和2012年期间的抗议行动，公众聚集在一起是反对普京再次成为总统。纳尔亚尼曾经表示，不理审判结果是怎样，他将会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有官方背景的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的报告显示，多数俄罗斯人反对在中美冲突当中支持中国或者是美国任何一方，而有超过一半 53% 的被访者主张俄罗斯应持中立的立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评估中国面临的挑战。我们会报道美国专家建议川普政府对中国强硬，同时要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探讨三权分立之下美国的司法独立的范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夜晚，针对了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听取了控辩双方的口头辩论。这宗案还有待法庭进一步判决。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要求无限期禁止在美国安置叙利亚难民，并且暂时限制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部分专家就说，围绕总统行政令的诉讼是美国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律原则的精彩体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上个星期起诉了川普政府，理由是总统的行政令对居民构成伤害，事实上是在为歧视的行为开绿灯。但在这个案件之中，代表川普政府的美国司法部反驳说，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是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范围之内颁布这个行政令的，而且只是影响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下辖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上个星期五作出暂停执行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裁决，这个裁决立即生效，而且适用于全美。之后美国司法部提出了紧急上诉，受理上诉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件之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就是是否维持联邦下级法院对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所作出的暂停执行令。值得一提的就是，就在罗伯特法官作出上述裁决的几个小时之前，和他同级的波士顿的另外一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切尼尔·戈登就做出相反的裁决，他拒绝延长该州法庭先前颁布的一项阻止川普移民禁令的法庭限制令。这个案件是否会上诉到他的上级法院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是不得而知。但是一旦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维持他下级法院的判决，同他同级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形成对立，那么这个案件最终都有可能经上诉到达到联邦最高法院。专家指出，有关诉讼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法律程序拖拉，但它旨在确保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不被滥用。在罗伯特法官作出判决之后，虽然川普总统对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且誓言要将他推翻，但他领导的政府还是迅速遵照法庭的判决暂停实施行政令。因此目前美国仍然保持了过去边界开放的状态，出入境基本上并没有变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律师艾伦·德肖维茨
他说川普总统执行而并非无视法官暂停令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s for three equal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branch, which are the judges,
德斯維茨說憲法設立了三大平等的政府機構，由法官組成的司法部門和總統一樣強大和重要。假如出現違憲的情況，僅是一名聯邦法官就可以叫停總統。法官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全世界恐怕為美國莫屬。該權力自憲法確立以來就有了。康奈爾大學法學院教授麥克爾多夫補充說，总统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他必须按照宪法以及国会制定的法规所赋予他的权力行事。
We have a basic principle that no person is above the law.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tested in the past.
多夫说，美国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没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原则过去受到过挑战，但法庭一再判决说，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必须遵守法律。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说，虽然法律要求法官将判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Under our system, a single judge in any on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issue a ruling which could be binding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班扎夫说，根据美国的法律体系，美国任何一个法庭的法官都可以作出有可能对全美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虽然这个做法并不寻常，而且不为人所赞同，法庭亦都不鼓励这样做，但是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是会发生的。美国联邦法院从上到下分为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三个等级。联邦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它的判决在全美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共有13个，分别管辖13个不同的区域，联邦地区法院有94个。不言而喻，联邦最高法院具有终审权，但是由于他每年受理的案件并不超过100件，所以他下辖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尤为重要，而且在全美都具有一定的法律的约束力。问题就是，如果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不同的判决，而联邦最高法院又没有介入审理，这样执法部门应该听哪个的话呢？这些亦是过去很多判决的先例，以及围绕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所面临的问题。以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作为例子，国土安全部门目前只是遵守执行了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的判决，而不是同他同级的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萨尼尔·戈登的判决。多夫教授又说，其中的区别在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并没有下达法庭命令，而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庭下达了法庭命令。
The ruling in Boston is that the plaintiffs there are not entitled to block the executive order.
多夫说，波士顿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原告无权阻止总统的行政令，他并没有说川普必须实施行政令，而且是说他这样做是许可的。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川普不能够实施行政令，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法庭依法做出的判决。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受理这个案件，他要解决的只是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问题，之后他仍有可能将这个案件重新打回去联邦地区法院，令到他对案件的实质作出判决，之后再经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才能够解决边个赢边个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十几名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星期二呼吁川普政府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说放弃一中政策太危险。不过专家认为，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在经济上越来越重商主义，在国内政策上亦越来越压制，他们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美国亚洲协会和美中关系中心等机构星期二公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向新政府建言》的报告， 报告已经在星期日递交给白宫。报告说，川普接手的美中关系已经面临危险的十字路口，两个世界大国可能走上冲突的道路。报告说，中国在2008年后，特别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做法，更加是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但是川普政府的应对方法太过激进，反而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报告由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十几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前官员共同撰写，其中包括奥巴马政府的两个重要的亚洲政策制定者，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报告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淑丽，在星期二为报告举行的发布会上解释了他们给川普建言的原因。
Now, so in other words, President Trump has actually identified some of the problems.In US-China relations.
谢淑丽说，川普政府指定问题所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北韩问题、核威胁问题和不公平的贸易，但是怎样做，他们认为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和放弃一中政策太过激进，这些是美中关系的基石，他们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错误。他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战略上应该坚守两大原则，第一，继续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政策以及一中政策等，同时对中国展示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决心。报告特别提到为什么不能够抛弃一中政策。报告说，单方面放弃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会非常危险，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美中关系的基础，这个不单止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繁荣和民主，而且还捍卫将近40年来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放弃这个政策或者是以这个问题为筹码，不会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反这样做不单止使台湾的处境越发脆弱，动摇亚太地区的稳定，同时亦危害更广泛的美国国家利益。麦艾文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说，放弃一中政策会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亚洲其他国家都看着川普政府怎样对待台湾，没人同意这样的做法，亚洲国家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而跟着美国与中国交战。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去年12月刚刚当选的川普不单止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而且还公开质疑一个中国政策。他提出承认政策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川普的这番话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会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不认为新政府有改变一中政策的计划，并表示他本人支持一中政策，台湾人民不能够被当成筹码。谢淑丽在发布会上亦列举了中国给美国带来伤害的一些做法。
After this, after 2008, China became more assertive in Asia, especially its fixation on these maritime sovereignty claims.
谢淑丽说，最大问题是2008年以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特别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问题上的做法。第二，在经济政策上，中国越来越倾向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歧视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公司。第三，在国内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做法越来越威权和压制，由于他们想限制西方的影响，他们甚至直接以外国人为目标。报告撰稿人之一，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习近平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主权。他建议川普政府在媒体和文化交流方面对北京提出对等的原则。他建议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机构追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建议川普政府要求在中国设立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报告说美国应该支持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时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海军和空军。一旦中国动用武力来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确保美国可以坚决予以回应。在北韩问题上，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立即与习近平接触。报告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加强对北韩的制裁，但是未能阻止他发展核武器。 報告話應該通過談判使到朝鮮半島達到正式和平，北韓必須通過可以證實的方式凍結它的核與導彈項目，並承諾放棄核武器。如果中國不能夠向北韓施壓，美國應該對北韓有商業往來的中國銀行和公司進行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四年提出全球趋势报告，作为新任或者继任总统以及他的执政团队的施政参考。这个委员会的战略未来小组主任，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弗莱博士，星期二在华盛顿介绍这份最新的报告时，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的采访，对中国今后五年和未来二十年局势的发展作出了他的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记者问，摸准中国的脉搏对于美国的抉择者来讲非常重要，你怎样看待中国今后五年的发展？那个趋势是使华盛顿最为担心的。法莱说，他们不会将它称为担忧。当他们思考近期的中国，他面临着重大的环境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与机遇。他很集中于管控他所面临的人口结构方面的挑战，管控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心声，包括他们面临的环境压力。坦率地说，美国指望中国在回应老百姓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方面成为创新者。法莱说，他有幸在上海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逗留了一些时间，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官员在第一时间学习如何建立更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这些的做法按照中国的期待和标准来看是有效的，但是是否能够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没人知道。但是从纯粹分析的角度来看，为了应对这些的挑战，美国看到了他们在行政管理的创新方面进行这些尝试和持开放的态度。法林说，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中国目前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他们正在将精力集中在国内的问题上，因此地缘政治或者是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大家要看这些国际的环境在几大程度上被考虑进中国的国内决策，这个是大众所关注的。记者问，在你和中国各个阶层人士的接触之中，他们是否担心中国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法林说，他不会直接提及这些中国人和他说了什么，因为他们对中国人的言辞和情绪加以保护。但法林说，可以说的是，他们大部分的谈话是关于这个人对他们今后生活的向往。很多中国人对他们的未来很乐观，他们对法林所提到的那些问题感到担忧，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未来很乐观。法林说，他认为这个也符合中国所处的发展进程，非常类似于五十年代的美国。当时很多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致力于实现美国梦，也都是美国梦的推动者。习近平也都有他的中国梦，这个和当时的美国有住的历史的对称性。记者问，你们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有什么预测？法林说，这个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否会发生。中国的未来是否似和法林对话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么光明，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转型为一个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经济，以及这种转型发生的速度。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美国情报部门和决策者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对应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该机构每四年对今后二十年影响世界的力量和选择进行评估，帮助美国政府更好地了解全球的趋势。为了了解全球的趋势，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面访问了3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与2500多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人进行了接触和深入的交谈。除了分析长期的趋势以外，这一份报告也都首次分析了今后五年的发展趋势，使到他对美国新政府有更大的相关性。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往的全球趋势报告很受决策者的重视，亦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分析报告说，中国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不单止大幅上升，并且采取新的手段， 虽然中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有官方和军方背景的中国黑客更加积极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军工企业等等的目标，并且盗取战斗机、导弹等技术资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软件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的研究调查结果说，中国黑客组织正是采取新技术手段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航空航天、战机制造商等军工企业以及军事目标采取间谍行动。研究报告又说，从去年夏季开始，有中国官方和军方背景的黑客采用鱼叉钓鱼的方式，在电子邮件之中植入一种名叫 Zero-T 的新式下载器来到盗取资料。报告又说，中国黑客过去的攻击目标是西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和欧洲的航空航天企业亦都被列入中国黑客广泛攻击的名单之中，其中包括美国的 F-35 战斗机。目前中国黑客感兴趣的名单之中又加入了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俄罗斯媒体报道，自从中国和美国2015年9月签署了不针对对方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有关协议之后，中国黑客对美国的攻击行动大幅减少，但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就急剧上升。俄罗斯著名杀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去年夏季表示，从去年1月到7月，中国黑客对俄罗斯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领域的攻击行动数量提高了2.5倍。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十分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说，中国黑客针对俄罗斯使用了50多种病毒，使到数十家俄罗斯企业和政府机构受害。他们包括俄罗斯研制生产雷达和导航定位系统和导弹的军工企业、5个政府部、2家核能机构以及4家飞机制造企业。报告又认为，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实际上更多，因为在卡巴斯基实验室服务的客户之中，仅是有10%企业通报他们遭受中国黑客的攻击。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并且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展业务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军工企业都遭受过中国黑客的攻击，而这些中国黑客或者是受到政府资助和支持，或者是拥有官方和军方背景。报告又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所有信息都感兴趣，中国黑客攻击就如同吸尘器一样吸走所有信息，然后由专业人员再对这些信息整理归类加以研究。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都极力向外界展示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黑客现时正是减少攻击美国，就调转窗口大量攻击俄罗斯。同时，中国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说，是攻击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和大量的讨论。这些都讲明俄罗斯和中国的相互猜疑，以及缺乏信任和彼此利用的真实关系。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针对美国新领导人川普有不同立场，再加上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转变，俄中关系未来将不会一帆风顺。
Но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их активность снизится. Я думаю, что мы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尼科里斯基说，他并不认为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会减少，在近期这种攻击会更多，对俄罗斯民众来说将会出现很可怕的趋势，那个就是对中国的不满会越来越多，公开反对中国的声音也都将能够更多听得到。俄罗斯和中国曾经签署又在互联网方面合作的协议，但尼科里斯基认为那些协议都涉及两国在网络审查方面的合作，以及在监控互联网方面俄罗斯如何借鉴中国经验，并没有涉及到黑客攻击。尼科里斯基又说，中国通过黑客攻击俄罗斯所盗取的资料将被用在中国的军事科技开发和研制新式武器上面。除此之外，俄罗斯日益不满中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数量越来越少，中国的主要目的总是买去之后用来仿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亦结束咗喺星期三晚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